大家好，我是 NK 郭俊宏。如果你也对配息投资有兴趣，那么绝不能错过我的玩转配息节目。这里将为你提供深入的配息投资策略、及时市场分析，以及利用配息基金和 ETF 创造可预期且持续性的现金流收入。我最新的书籍《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已经在天下杂志出版喽！现在只要订阅玩转配息年学习方案，就可以免费获得新书一本，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点击叙述栏连结，立即加入，开始你的配息投资之旅吧。
早安，你好吗？欢迎收听老周的 Money Talk，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财经。我最近看到一个财经新闻哦，那就是贝佐斯又在出脱他的持股了。究竟这个新闻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投资上的学习呢？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好，在节目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念一则听众朋友的留言。他是钢铁妈妈钢铁妈妈说呢谢谢老周，您提供的电子报我都认真阅读，这也让我知道了很多新的资讯。 Podcast 永远支持，谢谢您。好，我也要非常谢谢钢铁妈妈的支持，他是长期的听众朋友了。好，那希望今天的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介绍呢，能够让你有一些收获。好，我要先利益揭露一下，我是亚马逊的股东，我有一股分拆的20股。好，那我买的价格非常之高，我在分割前是3417成交的，3417，所以除下来就除以20，大概170出头左右。然后我一买了之后就崩盘了，你知道吗？就是大概在它一成交之后，我就开始看它一直往下跌，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太难忘的一个经验了。虽然你会说废话，只有一股到底是有什么好难忘的？那你会说为什么我只买一股哦？其实当初我是为了要去它的股东会哦，就是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嘛，亚马逊的股东会是不能够带任何的电子设备进场的，所以你要记录的话，你只能用手写，而且是用铅笔写，然后你也不能带手机，所以他就是不让你知道他的营业策略哦，他也不知道股东跟你问答之间到底贝佐斯说了些什么哦，所以当初的这一股哦，其实我真的是想要去西雅图走一走，我想要去那个星巴克一号店哦，然后我想要去他旁边的那个 Costco 的那个一号店总部，然后我还想去华盛顿州那个暮光之城拍摄的那个小镇哦，就是永远都看起来阴阴暗暗、湿湿冷冷的那样子的地方哦，因为暮光之城是我太太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好，那希望有一天能成型。好的，拉回来主题哦，贝佐斯的股票最近呢，他开始大幅的出脱哦，这个大幅其实占他的总持股的比重当然不是很多了，说真的，大概5000万股而已啊。就是他总共有多少股呢？哦，就是在先前的年报当中就已经揭露了，其实贝佐斯预定出脱的，在这一年当中的股权大概是5000万股。哦，那他想不到在2月份就已经大量的达到了这个目标。目前贝佐斯手上还有9.38亿股，还有9.38亿股。那今年他卖的5000万股呢，帮他套现了现金85亿美元。85亿美元哦，乘以31，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但是别忘了，他还是相当大的，应该是第一大的股东哦，所以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额度可以卖。好，五千万股虽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就算以这个速度往前推进的话呢，他还有18、19年可以卖。所以贝佐斯的这个股票真的是太值钱了，我的天哪！而且亚马逊在2023年。特别是第四季的时候的股价的回升是一个很明显的哦，所以想不到呢，想不到我好像那3417的那一股好像解套了哦，所以我就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这又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一再的跟大家说，贝佐斯的这个创业呢，它是非常非常传奇的一个历程，而且它所采行的经营的跟资本市场的策略呢，也是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是全世界最重要最重要的电商的领导者，而且他的鼓励政策、他的营运政策跟他的同业们，乃至于跟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的其他的股票们都非常的不同哦，所以今天刚好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三个重点。重点一，为什么贝佐斯他可以一直卖股票？ 可能很多人会说废话，那是因为他是老板嘛，但不一定哦，不一定是如此哦。这是我还要跟大家稍微再 update 一下他最新的一个情况。重点二，亚马逊啊，他是主动投资人一个非常非常好，有可能是你这辈子看过最好的一个教训哦，因为这家公司他告诉你主动投资到底有多难。重点三哦，这些好股票或者说这些强势股，他们都是不配息的，你知道吗？哦，所以高配息并不是长期来说有利于投资人的政策。这在过去这三到六个月的 AI 跟半导体股的热潮当中再次得到了印证。我们先说第一个重点，为什么贝佐斯他可以一直买股票？当然因为他是老板，而且呢，只要这家公司的股价不会因为老板出售被打下去，只要老板本来手上的股票够多，而且只要这家公司的业绩能够一直成长，或者是他维持着这个市场的主导权，那么这个老板他就可以一直的卖股票下去，而不受到干扰或者是股价的影响。那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我在先前的某一集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分享过《亲爱的股东》这本书，我是非常强力推荐的。在当中呢，谈到巴菲特的年报，这本书有列举了巴菲特在年报之中，在波克夏的年报之中举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告诉你为什么贝佐斯可以一直买股票。贝佐斯是巴菲特年报当中非常完美，虽然他无意如此，但是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例子。巴菲特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跟我股权各持有 50%， 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净值是200万，那税后净利是 12%、哦，市场上一直有人希望用溢价 25% 去买下这家公司，所以如果在市场上你的这家公司的市值应该会是250万，假设你们这家合资一年获利24万的话呢，你跟巴菲特持有的股票呢价值大概就是125万、哦，那经营权变动这件事情就先不讨论，哦，为什么他可以一直买股票他还能当老板，哦，这个是一个衍生的问题，这边先不讨论。巴菲特列举了两个例子，他在年报当中说呢，假设一，你是一个喜欢存股，你是一个每年或者是每季或者是每月都希望看到有股息入账的一个人的话呢，巴菲特说 OK， 我们每年赚的钱三分之一拿来配息，三分之二再投资，让公司获利持续成长。这可能是台湾许多企业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状况，一个 scenario。 这个 scenario 当中呢，可能配息的比率是 50%、哦，但在巴菲特的案例当中是三分之一，哦，那股利和股票价值在三分之二再投资的情况下呢，会增加 8%。 为什么是 8% 呢？因为净利是 12% 嘛，那 12% 有三分之一拿来配息，所以 4% 拿来配息， 8% 拿来再投资，哦，所以巴菲特就计算了一下给你看，第一年净值200万的公司呢，在这个三分之一配息三分之二再投资的比率之下，十年之后这家公司的净值会来到431万7千多块。那从第十一年开始，第十一年你会分到的是86000多块的现金股利。如果你把股票卖掉的话，那巴菲特也卖掉的话，那么你们两个人的合资卖掉的股票市值是539万7千多，哦，而且这家公司呢，它还会以每年 8% 的速度成长。那听起来是蛮不错的，这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场景。但是假设你跟巴菲特协议愿意用贝佐斯的模式来经营的话，那事情会完全不一样，哦，为什么会完全不一样呢？因为那个获利的 12% 呢会全部滚进去，哦，成为公司资本，然后继续去投资，然后依照这个 12% 的利润率呢去为公司创造价值。但是呢，巴菲特说我们不配息没有关系，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呢，我们持股每年出售 3.2% 而不配息，也就是说我卖股票但是不配息，哦，就是接近贝佐斯当前采行的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哦，每年都卖一点点股票，你听起来会觉得哇，哦，这个啊你干嘛，就是会不会 被有心人士买走啊，市场派啊，经营权争斗等等的这个工商经济常常谈到的这样子的模式。但是在这个计算底下呢，同样是经过了十年，巴菲特举例说，你持有的股权呢，从一半减少到 36.1%，哦， 但假设股权一样有人愿意用 25% 的溢价收购嘛，所以这家公司的市值合计是5,608,000+。然后呢，这个数字5,608,000+，对不对？比刚才那个5,397,000+多了 3.9%。如果要立刻要出售的时候，它的价值是多了 3.9%。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因为公司的利润不断的成长嘛，那在同样的价值的比率之下，每年卖股票换来的现金，它也会比固定拿1/3来配息会多 4%。而且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税金。这个股息税这件事情是无法逃避的哦。但是老实说，一个当然不怎么公平的事情是，如果是用卖股票的话，在台湾证券所得是还没有课税的哦。这个说太多，可能国税局会来找我哈、哦，那欢迎他业配啊、哦。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事实给说出来。当然，巴菲特的这个 scenario 它非常的不切实际，不会有公司每年都给你创造12%的净利成长。也不会有人随时都愿意用25%的溢价去买你的公司，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存在的、哦、但巴菲特在他的年报当中就用这个计算去告诉大家，你卖股票比你用配息拿到的钱更多，更赚钱、哦、而且再怎么说，如果假设你今天你成为一个忠实户，你成为一个大户，你不太需要钱的时候，这公司他决定了要配息，不会鸟你的啦，你知道吗？他决定要配50%，殖利率5%，然后让你缴一大堆税金。你就算不乐意，你也不能怎样。除非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除非你有办法左右这个股利政策哦。不然的话，巴菲特告诉你，卖股票比你拿到配息更理想哦。所以贝佐斯他用身体力行告诉你这件事情。好、哦，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重点。而且别忘了、哦、巴菲特他自己也都一直在卖波克夏的股票哦。哦，所以你就看到了，其实这个策略确实，巴菲特也在用，贝佐斯也在用。哦，那是不是比较好呢？哦，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第二个重点跟大家思考，我要不厌其烦的再次提醒哦，亚马逊绝对是每一个主动投资人这辈子最好的一堂课，因为他告诉你主动投资有多难。哦，有人像贝佐斯一样长抱亚马逊到现在吗 ？Maybe 有，但我还不认识，我也没听说。哦，那。我刚才重点一，其实那段话它隐含了好几个假设，这些假设它是非常困难达成的。那同时要三个连结要出现，那更是困难。哪三个假设？只要股价不会因为老板出售而被打下去，只要老板手上本来的股票够多，只要业绩能够一直成长，或者是公司维持市场的主导权，这三个假设都是很困难的。而且贝佐斯竟然用这个一人之力就实现了他哦，当然有他前妻 McKinsey 的帮助了哈、哦。好了，以两人之力哦，创造了这家超级传奇的公司。我刚才说他还有多少？他还有9.38亿股哎哦，因为分割嘛哈、哦，1换20。然后呢，业绩有一直成长吗？有啊，2023比前年好，当然还没有比大前年更好，但是他有回升啊。那而且他有维持市场主导权吗 ？Yes， 他还维持着这个全美霸主的地位。所以贝佐斯。还可以玩这样子的方法玩很久哎，你知道吗？哦，那你会说废话，我买10,000次股票，我也没有买到亚马逊啊，那不是你眼光烂，难道是我眼光烂吗？对不对？所以主动投资选股是不是超难的？你有想到亚马逊今天会变成这样子吗？对不对？所以选股是不是非常困难？是。那亚马逊成长很厉害，有人会说，那你怎么知道它以后也是一样厉害？哎，你真的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耶，这是经营者能力的问题，公司的时运。哦，非常当红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哦。我一直觉得接班人绝对是每一家企业无法回避的一个终极的挑战哦。正因如此，单一的企业很难长期维持巅峰，基本上是不可能长期维持巅峰。所以一旦贝佐斯交出他的棒子，一旦贝佐斯躺进棺材，那我就真的不觉得亚马逊还会是亚马逊了哦。那也有人会说。对啦，亚马逊到现在为止是零配息，他又缴出了、哦、这个可能几千倍、上万倍的超级高成长，但不代表每一家零配息的公司可以跟亚马逊一样啊，也不代表有配息的公司就是坏公司或者是比较低成长的公司啊。没错，但事实证明了很少有公司 它的成长力道，然后这个股票赚的钱超过了亚马逊。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公司的话，欢迎你举出来作为这个我们的参考哦，学习可能有 maybe 腾讯，但腾讯有配息啊，哦，所以有配息的公司成长率能超过亚马逊吗 ？I don't think so。哦，如果有的话，欢迎你留言给我哦。那同理可证，主动选股很难哦，没有人持股报亚马逊报到现在哦，报的不够久。那买一万次也选不到亚马逊，然后呢，你也找不到一家有配息但是成长率还超过亚马逊的公司。那所以亚马逊这家公司绝对是每一个主动投资人这辈子最好的一堂课，哦，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重点。然后最近 AI 非常的红，半导体非常红，台股呢非常的热，马上要两万点了，然后呢大家陆续要宣布鼓励政策了，所以我就稍微回顾了一下，那我就发现这家公司，这些公司们，重点三，这些公司们他们都不配息，你知道吗？那不配息但是这么会涨，你比较喜欢，还是有配息但不太会涨，你比较喜欢，你比较能接受，哦，你的风险位呢比较能接受，这个应该要作为一个比较资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哪些公司不配息呢？我念出来给大家听。 ARM，哦，最近最红的 AI 股， AMD，哦，从来没配过息， Netflix No， NVIDIA No，美超微，哦，最近最红的了，美超微 Zero， Tesla Zero，哦，以上六家是没有配息的，哦，如果你用鼓励政策去搜寻，在 Yahoo Finance 当中，它内栏非常的短，就那一页页面非常短，因为它根本没有鼓励，哦，所以相形之下，台积电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公司，它受到了台湾非常崇拜股息的一个熏陶，哦，它还变成季配息，哦，所以台积电这家公司的殖利率是一个非常非常在半导体业非常少见的一个特例。因为你看Meta，哦，2月21号刚刚完成他史上第一次配息，他殖利率年化来算多少？1/1.18%，哦，0.118%。而 Apple 呢稍微高一点点，0.13%， Microsoft 0.18%，然后呢 Intel，哦，稍微高一点，1.16%。那 Qualcomm 最高了， Qualcomm 2%，哦，但是跟台湾的这些高殖利率股们，那我是高这个字，我要特别的强调，都完全不值一提。哦，2%你也敢讲啊？哦，2%你也敢说是配息啊？那个 Apple 到底是怎样啊？啊，0.13是拿来缴油资的是吧？哦，是拿来楼下收管理费的是吧？都不是嘛，对不对？那更不要说那几家美超微、NVIDIA、Netflix、AMD、ARM， 他们都不配息。那你觉得他们是不好的股票吗？还是他们是你抱不住的股票？他们是你离开的前女友 ？Maybe。哦，我觉得是，就是你追不到的爱慕的对象嘛，哦，你追不到抱不住嘛，对啊。那所以最后呢，重点三我要再强调一次，我始终认为高配息只有让你多缴税，只有让你少赚钱，你得到的是心理上的满足，不是账户上的满足。哦，大家千万切记了，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是怎样，我没赚钱，所以今天讲话特别直。就是当然了，反过来说，不配息或少配息的公司不见得就是完美的标的，因为那代表你连配息都拿不到，你只能虔诚的期待跟祈祷跟仰望公司的 CEO 跟董事长可以全力发挥，可以每天兢兢业业，早上5点跟那个美语班的小朋友一样，就是早上5点半开始工作，然后做到晚上12点半，然后你只能期待他这样兢兢业业啊，夙兴夜寐这样子。然后但不配息的公司不见得就是亚马逊了，只有一个亚马逊，只有一个林志玲，对不对？只有一个金城武，对不对？他也有可能是有一天暴跌的股票，谁说亚马逊不会暴跌？也有可能啊。但是整体而言，我会觉得从鼓励政策的配股配息的多寡去反推它的投资价值跟前景，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完全不是这样子，哦，你应该是去理解它的商业模式的优劣，去理解这个领导人他的年纪、他的健康状况，然后他的婚姻状况，他有没有小三，有没有非婚生子女，哦，这非常重要，这非常非常重要，哦，然后从董监持股的多少，然后从整个董事会的竞争力，从公司的高层的竞争力去推断他有没有跟你站在一起努力工作帮你赚钱的动机，而如果没有的话，你应该要好好思考。那如果你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样投资标的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再主动投资，哦，应该是要指数投资。好， 那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如果你喜欢，你觉得在听完了亚马逊的介绍之后，你觉得稍有收获的话，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在 Spotify 或者是在 First Story 给我们留言，然后告诉我你想要听到怎样的商业新闻、投资趋势，我也会列为我们接下来节目企划的一个参考。好，老周的 Money Talk， 让我们下期见，谢谢，拜拜。